第三集，一杯色彩缤纷的鸡尾酒突然摆在厉永贞面前。2点钟方向的绿眼女郎请你喝。厉永贞正心情恶劣，顺手一推，没成想酒杯自己倒了，酒洒了一桌。什么玩意儿？有初啊，我向你忏悔，我确实偷看了他的计划书。放假前一天，他急着去约会，将计划书草稿放在台面上，我用手机照了下来。你请我去格陵大吃牛肉面，还分秒必争的就是他的概念。烈永贞痛快承认。钟有初觉得可气又可笑。我真想见见这个风雅颂如何令你输不起。烈永贞澄清，不是风雅颂令我输不起，实在是这个机会太难得，说什么去南极优先考虑我，不过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我才不上当。算了，不说我，越说越没劲。你这两天怎么样？舞池里的灯光不停旋转，投射到钟有初身上，光怪陆离。还不就那样，有人办公室恋情曝光，有人闹分手，有人休产假，有人派喜帖，人力勾心斗角，喜宣明哲保身，销售锦上添花，库管落井下石，营销挑拨离间，技术隔岸观火。总而言之，有人笑就有人哭，有人来就有人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自岿然不动。做得不开心就辞职嘛，外面有广阔天地。钟有初摇头，他一年四季都穿过膝裙子，再热的天气也要配上长袜，双腿并拢，小女人模样。董事贸易毕竟是百年老字号，旱涝保收，应该有我容身之地。烈永贞痛心疾首，年纪轻轻不思进取，你毕竟……钟有初赶紧扯开话题，永贞，格陵有没有一条精卫街？你是说电视台前的经纬大道？烈永贞挑起眉毛，我是格陵活地图，问我没有错。不，精卫填海，精卫街138号。烈永贞在格陵土生土长28年，从未听说过有一条精卫街。怎么突然问这个？格陵绝对没有一条精卫街。钟有初无奈公布这次的梦魇，我又梦见无脸人，他说他住在精卫街138号。夜色已深，烈永贞和钟有初两人走出酒吧，准备到马路对面去坐车。烈永贞突然被人从背后大力推了一把，险些冲出街去，幸好钟有初拉住他。
拽什么拽，竟然泼我的酒。
寻衅者戴着一副绿色隐形眼镜，身上传来浓重酒味儿。
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
烈永贞冷冰冰地弹去身上的灰尘，觉得翻白眼都浪费。钟有初不欲纠缠，拉着烈永贞就闪。绿眼女郎以为两人示弱，立刻扯住钟有初一缕栗色卷发。
不许走，你算什么东西，和我抢哈尼。
喂，发什么神经？
烈永贞大喝一声，将绿眼女郎的手扯开。
你再敢动手动脚，我就叫警察过来。
绿眼女郎索性抱住烈永贞的腿，往地上一坐，使出千斤坠的功夫。
那才好呢，大家来评评理，我哪一点不如这个小妖精？
烈永贞拔不出腿来，踉跄跳了几步，简直哭笑不得，只能感叹人一旦倒霉，呼吸都呛喉。
喂，小姐，请你行行好，我和你一无夙愿，二无新仇，纯粹误会。
绿眼女郎也不动粗，光是涕泪交流全部开在烈永贞裤子上。
哪有那么多误会，你们这些冤家都爱找借口。
有初，你先走，不要管我。
烈永贞将钟有初往外直推。
我会处理。
围观者认出这绿眼女郎是永生百合的常客。
哎呀，这不就是那个动不动就请人喝酒的花痴吗？专门寻陌生人争风下醋，被他缠上可不妙。
恰巧风雅颂和一班同事正从暂停散摊出来，酒吧门口有人寻衅滋事很正常，他见主角竟是烈永贞，已经大踏步过来意欲解围， 谁知凭空里炸出一声娇喝：
喂，你给我抬起头来。
绿眼女郎泪汪汪地抬起头，看见那女人已经移到最近的路灯下，映出一张顶顶标准的鹅蛋脸，瓷胎似的皮肤，一对水汪汪的丹凤眼，两颗荔枝核似的瞳仁儿，眼角上略似娇似嗔。美中不足的是左眼的眼珠子有点斜，从那又浓又密的睫毛下出神地望着你的时候就看出来了，正是这一点点缺陷美令他妖冶动人。现在又竖起眉毛，戳着手指开骂，声音里一股无比娇蛮的气势：
小姐，你哪一点比得上我？
方才窝囊无胆的钟有初不慌不忙，从手袋里摸出一面小镜子，慢慢整理被扯乱的发丝，又啪一声合上。
没泼到你脸上去已经留了面子了。
短短两句话，他眼波流转数次，声调逐着眼波，眼波逐着发丝，抑扬顿挫，婉转风流，说不出的恶毒、不屑、讥讽、轻蔑，这摆出的架势已不是刚才生怕惹事的钟有初，他动作自然，真正是名妖女，步步生春，款款上前，将厉永贞的手一牵，又瞪一眼那绿眼女郎：
还不松手，想抱到天长地久不成？
绿眼女郎见他这架势，一时僵住，泄了气，又有相熟的吧友从永生百合出来，将他连哄带骗的拖走了。走前还不忘礼貌地对厉永贞和钟有初道歉：
他就欠人削一顿，多谢多谢，两位不如交个朋友，有空一起出来玩。
风雅颂退回去，目瞪口呆地望着闹剧谢幕，心底仿佛有什么坍塌一般。有同事叽叽喳喳，激动万分：
哎，原来立功喜欢女人，
他这款确实受欢迎。
风雅颂觉得刺耳，即刻喝止：
再乱讲，明天通通下电站。
厉永贞问钟永初：你那样激他，不怕他跳起来打人？
你看他先打我又缠你，典型欺软怕硬，太冒险了，要是唬不住他。
厉永贞。
风雅颂见他们居然不错眼，叽叽喳喳说笑着走过自己身边，不由得出声喊住：
你的朋友怎么不介绍我们认识认识？
厉永贞这才看见风雅颂以及一大帮同事，他在黑夜里穿了一身黑皮衣，兼皮肤黝黑，轻易看不出来，看免费的热闹这么久竟然也不出头。
哦，你们也在这里？这是钟小姐，这些都是我的同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
钟有初落落大方地伸出手来：
你是风雅颂工程师吧？久仰。
风雅颂对他明显疏离，但仍持礼貌态度：
这个久仰只怕不是什么好名声。
厉永贞低声道：和他废什么话？
钟有初对整班持暧昧眼神的观众解释道：
刚才我只是想办法脱身而已，大家不要太入戏，想追立功的不要胆小。
他缩回壳中，变成那个平淡无奇的小白领，方才惊鸿一瞥的美艳全部烟消云散，但演得太逼真，风雅颂心中仍持有怀疑，于是招呼厉永贞：
喂，反正我们这边也结束了，正好一起拼车回去。
明天他们两个轮休，要回去承欢膝下，采衣娱亲了。厉永贞看了看钱包，不得不答应。倒是钟有初好奇道：
你和他一起回去，你们住得很近？
风雅颂觉得有趣，于是抢在厉永贞之前回答：
钟小姐，难道厉永贞没告诉过你他是我的芳龄？
神雕侠侣里天竺神僧曾经说过，一物降一物，天生的冤家往往会做了邻居，例如情花和断肠草，例如风雅颂和厉永贞。厉永贞和风雅颂均是格陵第三火电厂的双职工子弟，格陵第三火电厂在本市的发展历史曾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热电 气改、纺织是20年前格林应届毕业生争破头的三大圣地，常有一个大家庭中到底谁去接父母的班而闹得兄弟反目、姐妹成仇的事件。厉家和封家的男主人厉存义和封大江都是外地转业军人，在电厂电网最郎情妾意的时候来到火电厂落地生根，捎带着也解决了军属问题。两家的女主人林芳菲和陈李梅同时进入火电附小江宇文。但现如今气改垮了，纺织转型，格林慢慢发展起四家水电厂、两家风电厂、两家核电厂，还有一家生物电厂正在筹备。火电厂四面楚歌，又被煤企和电网卡住脖子喘息不得，小机组接二连三的因为能效问题关闭，而大机组一开就铁定亏损。虽然厂子败落，但封家和厉家都还住在火电厂的家属区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已经近30年。厉永贞的父亲厉存义参加过老山自卫反击战，虽然只是炊事兵，所以不太看得起一直在军校里工作的封大江，觉得他白白起了这样一个好名字。两人价值观也不同，内退后厉存义自告奋勇担起了火电厂所在的彩虹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管理工作，而封大江跑到山西一家民营煤企做技术支持去了，据说现在已经做到一个小股东的位置。他有多爱钱啊？这两家人总是憋着气儿的互相竞争，往小了比做饭的手艺，往大了比孩子的出息。这天在饭桌上，林芳菲问女儿，那语气有点幸灾乐祸，听说你们公司要派雅颂去北极，他还骗李梅说自己去挪威公司干9个月。其实封雅颂这也不算撒谎，黄河科考站确实在挪威，只不过在挪威最北边。陈李梅只包韩剧，轻易不看新闻，一看就逮个正着。平素里端庄慈爱的人民教师气得要吃速效救心丸。小孩子发发梦也就算了，真要去那冰天雪地的地方，开玩笑。厉存义立刻问女儿，
你怎么没有争取到这个机会？
我体检没有达标。
林芳菲立刻表明立场，
有机会也不要去，半年白天半年黑夜，冰天雪地，人迹罕至，去那种地方待9个月人都会不正常了。
厉永贞有些恼，
现在不是没去吗？
火电厂的家属区还是30年前的老房子，厉家两室一厅一卫，浴室和厕所一体，热水管装在洗手池上方，布局紧凑。厉永贞洗完澡出来的时候，看见封雅颂很安静地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双手扶膝，眼观鼻，鼻观心，完全不像雅痞。
你来干嘛？
今晚左阳话题令他消化不良，于是有些不客气。况且他们两家鲜少融洽和谐的串门子，这封雅颂跑到他家来展示良好家教，绝非善举。